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的24节到第42节。其实这边不是真的不是讲个道理，讲一个事实，讲一个事实一般的人不太能体会。什么叫不太能体会呢？就是说你看啊，今天你说我们跟一个政治人物，我们是要想得到政治人物的好处啊，希望他现在的地位，对不对？我跟从了他以后也有个一官半职啊，我们希望跟从一个大企业家，对吧？我们在他企业里面发展，对不对？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有很多。今天在圣经里面是很多的门徒他也跟从耶稣，因为耶稣他是神，他是弥赛亚，他有很多的想法。而耶稣告诉他们，我们在第四章看到耶稣告诉他们，有一天他们会遭遇到这些事情，其实在隐隐约约的里面，其实耶稣多少次明的暗的都这样说，其实这些门徒们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主给他们的权柄，他们可以做一些事，但是主也很真实的告诉他们，你们会遭遇一些事情。其实是讲什么？其实讲说这些事情我也要照样遭遇。学生不能高过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我的学生，我这个老师都人家这样对待他，那么你们是跟从我的人，别人怎么不这样对待你呢？主人都要做，主人都要遭遇这些事，那么你们是我的仆人，你们怎么不遭遇这些事情呢？今天我们不是说，因为这边是讲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学生不能高过老师，那么青出于蓝呢，不胜于蓝嘛？不，这个是道理的层面。耶稣在这边讲的就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学生，我这个做老师的，别人这样的对付我，怎么不对付我？你们是我的学生呢？他们不对付你，有一天人家对付了我，不对付你们这些学生，你们这些学生起来替我报仇要怎么办呢？这是斩草不除根呐，春风吹又生，不是吗？其实在这里耶稣提醒他们，耶稣自己假如说用我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耶稣已经很清楚他要遭遇什么，他里面怕不怕呢？他里面不怕，但是他到最后上十字架，他还有一点说，若是能够不上是最好，但他有怕吗？他没有怕，他知道什么是什么。但是这些门徒呢，假如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一样，耶稣要讲这个话吗？今天我们常常好像用一些利益，好像在勾引人家入教，是这样啊。其实我们有没有把真正的一个举来讲，今天很多人哇雄赳赳气昂啊，你要宣教你要干什么，你有没有跟你讲过你在宣教里面可能遭遇的是什么，但是主的同在又是怎么样的美好，但是你在这样一条过程里面，你真正会遭遇什么，你自己遭遇过你才能讲，你没有去过你没有遭遇过，你能讲的都是道理了嘛。所以我说耶稣在这边跟这一些门徒所讲的是什么呢？所讲的是一个事实，而耶稣很清楚知道他们现在还没有遭遇到，而他们愿意来跟耶稣，真的知道说耶稣是神，耶稣有能力，耶稣是弥赛亚，耶稣什么，他们愿意跟从耶稣，但他们没有想到说跟随耶稣要付的代价。所以耶稣讲这一段话，我觉得耶稣讲这一段很真实的，不像今天我们很多人传道好像是勾引人家，把一些什么甜头嘛来让他怎么，到最后有一天怎么呢？到有一天他自己信了主以后嘛，这个遭遇到许多的问题的时候嘛，好像变成受当上当了。假如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能不能跟别人讲讲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信了主以后，耶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主了，我们愿意听主的话，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怎么呢？今天跟世界上的不太一样。最近我还这个有人还在问我，到底要怎么样怎么办，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什么叫问个什么问题呢？人家信主的人，但是父母亲不信主，在希望他结婚的事情上造成很大的困扰，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今天假如说，今天假如说我们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也把我们人生这一段，你信得住，有可能将来你的婚姻、会怎么样？有点你选择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我们要不要讲呢？我们讲了就怕人家不信主了。那么我们的主为什么这么真实的去讲这些问题呢？因为假如这是耶稣他都必须要遭遇的话呢，那我们肯定会遭遇。为什么呢？因为在人没有恨梦以前就恨耶稣了，无缘无故的恨耶稣。我们又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怎么不会遭遇到像主所遭遇一样呢？这个就是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这个仆人也不能够这个高过主人，不是跟一样这个意思啊。今天我们没想过，而我们的主在世界上，他也被人家喝彩的时候，他也被人家就也有嘘声的时候，也有喝彩的时候。一个人假如为了喝彩，那么他要耶稣给他的权柄。假如说怎么样呢？他要的是跟随主的话，怎么样呢？不，这个耶稣遭遇的，他也要遭遇，他也愿意遭遇。今天我们真的有，我们有这样的心吗？我们跟随耶稣是只要主的权柄啊，让我们哇这样讲那样讲，人家看到我们跟耶稣一样这么的能干，那么的有能力，还是我们也是愿跟随主，愿意到有一天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呢？原来我们的仇敌正是家里的人，那你要怎么过？你这个日子要怎么过？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你要怎么过？我有一次，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是这样。其实耶稣没有来，地上难道没有这个？假如我这样讲，这个不信耶稣的家庭，难道父母、子女、夫妻他们之间就怎么样和乐相处？不，家里面动刀兵，这是人性里面的败坏。当人都要自己做主，当人都要自己掌权的时候，那么怎么不动刀兵呢？怎么不起摩擦呢？怎么不起嫌隙呢？是不是这样？父母想的跟儿女想的不一样，那你说怎么样？妻子想的跟这个丈夫想的不一样，那么又怎么样呢？你慢慢发现，会动刀兵有的时候跟耶稣来不来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耶稣来也一定会造成这样的动刀兵，而动刀兵的结果怎么样呢？至少让我们能够知道做主的门徒。好，假如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按照耶稣的心意，我们在地上生活，跟别的人要求我们不一样，家里人要我们这样那样，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要动刀兵吗？那么当我们听神的话怎么办呢？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因为我们行的讨我们神的喜悦，到有一天我们的仇敌也会与我们和好。动刀兵，当时的世代的人有没有跟耶稣动刀兵啊？有，你们拿着刀棒出来抓我，像抓土匪强盗吗？你看耶稣在那个时候也是遭遇这样的事，但是耶稣一直按照父神的意思怎么样，到有一天他会把和平的福音，他会把这个美好的福音能够带到这个时代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动刀兵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信耶稣人彼此之间也会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按以耶稣为心意，那么多少人的心意跟耶稣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真实的情况发生。但是当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做主的门徒，到走到最后怎么样呢？不但成为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喜悦， 也能够帮助跟我们动刀兵的人，到有一天让他能够放下刀，放下兵。这就是耶稣在世上给我看到的。你说听儿女的话，儿女一定对吗？你听儿女的话，满足你儿女所有一切的，你表面上看起来是满足你儿女的一切，事实上你是满足了你想爱你儿女的心，也不管你儿女的要求是好，满足了他的要求对他是好还是坏，你根本不是为了爱他，你为了要满足你自己要爱小孩的这样一种欲望，所以你去满足你孩子一切的要求。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怎么样呢？我们的神他美善的心意为我们人安排一切最美好的生活，喜悦平安，怎么样呢？他不会因为他要满足他对我们的爱，以至于怎么样呢？这个放纵我们去做一些对于我们会伤害的事。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说你们信耶稣人为什么这么坚持？我坚持的目的不是要伤害你，我坚持的目的是要让神得着喜悦，好让怎么样？神喜悦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的日子，让大家都能够得着平安喜乐。弟兄姊妹，假如我这样讲，当你父母逼你一定要嫁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者说当你父母一定要逼你结婚，你只要结婚就好，不管你去嫁给谁，你就要跟我结婚，因为你结婚我就可以抱孙子，因为你结婚我就可以了了一种心事。那么当这样一个心态的父母，你说那个父母这样的心态是为了儿女还是为了他？是为了他自己吗？但是假如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样呢？我们不是那么轻轻松松轻轻易易的跳进婚姻，我们乃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真的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婚姻，按照神喜悦的方式进入的话，我们的婚姻就会比较幸福。所以婚姻的幸福才是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孩子们逼他去结婚，结了婚以后好像一定我们可以抱孙子啦，抱外孙啦，那么这是满足做父母的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儿女们的婚姻不幸福，那么你怎么不是你害了儿女吗？但是我们的神不会害我们呢，你结婚也好，你不结婚也好，就好像神从来不逼我们要成为宣教士，神也从来不逼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这个传道人，但是他也一直在里面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世界上的一切，至少来做耶稣的门徒。而做耶稣的门徒要付的代价，耶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有没有？你要做不做你决定，我们的神不来勉强我们。今天我们有一天我们做了父母以后，我们是信耶稣的门徒，我们要逼迫我们的孩子们一定做这个做那个吗？但是一个不认识神的父母，他可能就会逼他的小孩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那么对那个孩子来讲他难不难呢？他很难。他这个难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信了耶稣，是这样吧。所以那不信耶稣，不信耶稣的话，那个父母要勉强他儿女做的事情是他儿女觉得对他不好的，他不做难道就没有问题吗？还不是一样有问题。所以等到家里面有问题也不定规一定要归这个归咎在因为我信耶稣才这样，不信耶稣的家庭遇到同样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还不是一样的结果吗？但是一样的结果怎么样呢？就会有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有矛盾。但是怎么样呢？一个真正信主的父母，他到有一天他可以悬崖勒马，不强迫他的孩子了，把好的坏的告诉孩子，孩子你好好做个抉择，那么怎么样，这个问题就还有路了嘛。当一个儿女们也是这样，到父母亲强迫他的时候怎么样，他痛苦到底，我做到最后更害到了父母亲，以后为我后悔，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到最后会怎么样的，那么怎么样呢？他就是还是要面对父母亲这个压力的时候，他里面有股力量可以到有一天不让他父母亲因为强迫子女结婚而有所悔恨， 那个老年终老悔恨到老而死的这样一种凄惨的光景怎么样呢？至少给那个这个孩子，因为他信了耶稣，有一种的力量支撑他，不让比不结婚更悲惨的结果发生在他家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耶稣在这边讲的话是要害我们呢，是要让我们家庭不和睦，还是要让我们在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还有一条出路呢？所以耶稣就说了，爱我不生，就是你们这个爱父母，爱父母爱子女爱什么的，跟爱耶稣之间来比较的时候，到底哪个要摆在前面？你把神摆在前面的时候，任何人之间有难处的都有出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出路就是走到，因为他是爱父神爱第一，以至于在世上的时候发生许多的问题，到最后什么？到最后耶稣走到最后是上十字架，不是吗？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人世间会碰到许多的难处，当我们爱我们的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到最后我们总是会，主总是会给我们有条路，走出一条路来，这才是我们人生、家庭、父母、妻子、儿女之间发生人类这个人伦悲剧或者不快的时候的一个真正解决之道。今天一个人不爱神，意思就是神真善美的心意摆在一边，他怎么样？他爱人胜过爱神，到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你以为人的爱不会害你吗？每一个人都说我是爱你要你这样做，对，你是爱他要他这样做，我不怀疑，但是你爱他要他这样做的目的最后是为了爱你呢，还是为了爱你的孩子呢？这个问题就很难了。所以当我们想要满足我们自己要别人做的时候怎么样呢？到底这个事情做下去最后结果会怎么样，你是没有办法看得见的。你要人家一定做的人你是看不见的，但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做的很清楚，按照神的话行的就蒙福，不按照神的话行的就会遭灾。我对于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一段的话，在我的里面我有很清晰的一个认知，而且我也真的按照这样做。我再爱妻子也不能够放在爱耶稣的前面，我再爱我一个喜好自己做的东西也不能够放在耶稣的前面，这是我认知的，绝对是对我好的。但是我做得到做不到呢？不一定做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因为我看见了这样一个真实，所以我会愿意求耶稣给我生命的力量，像我的主一样，他把爱父神摆在第一，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摆在后，因为他做得到，所以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今天我们常常去求人的帮助，你求人帮助你，他自己都做不到，他能够帮助你吗？他只能用他嘴巴帮助你，只用一些道理帮助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都做不到嘛。所以今天很多人哇，婚姻不好，他要去求助于这个婚姻专家。你知道婚姻专家他自己的婚姻怎么样？你也不知道。你婚姻专家，你去请他帮你忙，那个婚姻专家的婚姻比你还更惨，那你怎么请他帮忙呢？除非你真的知道，你去请教那个婚姻专家，他的婚姻真的是美好，他或许还能帮你，不是吗？你有很多的事情，很有难处的事情。你去请这个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来帮你，其实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的反应跟你是一样的，他们能帮你吗？我们真的，我们的眼睛要放亮一点，碰到许多的问题，我们只有跟随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着人生问题的解答。今天妻子儿女父母这些亲情的问题之间的复杂性，在今天这个社会的里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就是在爱耶稣胜过爱之切，才会成为我们真正的出路。啊，是这样。当耶稣把这些问题讲给这些门徒听的时候， 他们怕不怕？他们真的怕吗？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吗？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呢？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何等的宝贵，神不会害我们，神不会看见我们不救我们，这是我们不害怕最大的保障。做错了，神也原谅我们，给我们重新开始。我们有难处，我们到主面前来求主，主一定会给我们开路，这就是我们不怕。还有一个不怕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不怕就是让我们害怕的那一些事，只能挂在今生让我们痛苦，却没有办法影响我们从神所得着永远生命、永远拯救的这一个宝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今天假如说我们只在今生会有点痛苦，有什么好怕的？因为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家，我们回家以后这些事情再也不能够伤害到我们了，不是吗？所以这个在启示录怎么说，那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卸下了地上一切的劳苦，有没有？今天这我有时候读圣经，有很多人为什么害怕呢？为什么受魔鬼的辖制呢？也就是说他娶了跟儿女一样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用他的肉身怎么样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叫一切，就是让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受魔鬼辖制的人能够得着自由。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怕死，怕到最后怎么样呢？跟魔鬼妥协。你跟魔鬼妥协了，你就不死吗？这个身体就不死吗？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说在人面前不认父的，父在人面前不认他，只是在人面前不认他的意思就是你自作自受了。你既然在人的面前不认我，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人也知道你是一个不认父的人嘛，所以父在人面前不认你，将来在父面前也不认你，怎么个认你呢？因为你不认了嘛，不是这样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是怎么样呢？当我们不怕今生人可以杀我的身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是一个对永生的救恩真真实实相信的人。今天有多少的人，你问他说你死了以后你真的得救吗？他没有把握。他为什么没有把握呢？我真的不知道。他相信是假的吗？我不知道。还是他有所软弱？其实耶稣在这边讲到的是，因为那恶者真的很可恶，他常常用一些东西来笼络吓制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真的信靠主，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走。我们既然相信他，他按照他的应许已经把永生赐给我们，永生怎么还会灭亡？不可能灭亡。神给我们的救恩会灭亡吗？不会灭亡。但是我们人会有软弱吗？我们人会有软弱，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就废掉神的义吗？因为我们的不义就废掉神的义吗？我们难道没有读过这样的这个圣经里面神宝贝的应许吗？今天很多人说，你看，你觉得你还会灭亡，你就会灭亡，乱讲。我真正相信耶稣了，我就是觉得我好像还会灭亡，我还是不会灭亡的。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用别人觉得是，哎呀，真的我软弱了，不晓得我会不会得救啊？那是他不知道。他真正悔改信耶稣，他哪怕怕，他怕他自己会灭亡，这是他的不信。难道人的不信可以废掉神的信吗？今天有很多人是抓着说，哦，因为你不相信这个你会得救，所以你没有得救，这个道理也不成立的。我告诉你，假如他悔改是真的悔改了，他已经得着了那个永生的生命了，他哪怕就是不知道这个永生真正的内容，他觉得他还会灭亡，他也不会灭亡，你相信吗？ 一个人把饭吃下去了，他不知道饭里面什么营养，那个营养就不在他生命的里面起作用吗？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今天让我们不怕，耶稣为什么叫我们不怕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会怕，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怕，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得着，我们知道了就知道了，不一定得着，不知道也不一定没有得着。对一个已经得着的人，让他知道他就不怕了。当一个知道没有得着的人怎么样了？让他看见事实的时候，让他有一天为着他所还没有得着的，他害怕，他愿意得着。这都是神不一对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带领。耶稣在这个地方最后要交通点的很有意思，我在暗处告诉你们呢，你们也在明处说出来。那么耶稣为什么在暗中说给他们呢？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够领受的，所以怎么呢？耶稣要在暗中说给他的门徒。当门徒把耶稣所说的消化了，当门徒把耶稣所说的经历了怎么样，他以后还要再明确把它说出来。今天跟我们怎么样呢？跟我们跟一些人讲一些见不得人的话是怎么样的？你什么人都不能说，我只是告诉你啊。等到有一天我们暗中对人家说的话，目的是要他告诉大家，某某人跟我这样说，你只要敢，到有一天人家可以公开的说你在暗中对他说的话，那么你暗中对他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假如说你暗中跟人家说的话，就是怎么样呢？不敢有一天让他在公开场所说出来是你跟他讲这样的话的，你就最好不要说。你再这样说的话，就变成像魔鬼一样了，就不像我们的主了。我们的主是暗中跟门徒说的话，让门徒体会了经历了走过了再去跟别人讲，不是吗？主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在暗中跟人家讲，等到有人说，哎，你暗中你不给人家知道，我有一天说你跟我讲这样的话，你得不得？你不得，你不得，你来跟我讲干什么？所以今天很多人不敢跟我讲很多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跟我讲，我一天真是要公开的给把讲出来，是你跟我讲这些话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些话除非是他自己的隐私，是另外经文，跟大家有关的事不要黑箱运作，光明正大的讨神的喜悦。害怕什么？害怕什么？害怕我们做错，害怕人家知道反对，害怕什么？真的，耶稣心胸磊落，坦荡荡的，有的时候他做很多事情没有给人家知道是什么，因为他不求名不求利。有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叫人家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因为跟对大家都有益，不是为了他的好处而已。耶稣在这边教导他的儿女，乃是希望他的儿女像他一样，要像他一样。最后讲到赏赐，你因为先知你就得先知的赏赐，你接待义人你就得义人的赏赐。最后这句话不太懂，当然了，耶稣其实在后面还有二十几章也讲到说，凡因为我的名接待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给他喝一杯凉水，我告诉你们，他也不可能不得赏赐。这边讲到的是这个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一个喝的，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个门徒是指什么呢？是指耶稣的门徒。至于说他是得门徒的赏赐还是得耶稣的赏赐，还这边没有讲，那没有讲我也暂时不分享。我要分享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要分享的一点是，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到底是为了谁做，那个人就能够得，做的那个人能够得那个赏赐。你知道吗？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为自己的名做，所以呢，你也只能够得着你自己的赏赐，谁的赏赐我们都得不着。假如我们只是 为着我们自己为别人做什么的话，我们也只能得我们自己的赏赐。求主怜悯我们，除非我们真实为主的名做什么、接待什么，我们才能够得从主来的属天的赏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